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2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75年来，从开国大典阅兵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我国共举行了15次国庆阅兵。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国防时空节目的记者编辑经过精心策划、深入采访和精细打磨，聚焦具有代表性的7次国庆大阅兵，推出7集大型系列节目《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通过阅兵亲历者讲述鲜为人知的阅兵故事，军事专家介绍国庆阅兵的时代背景以及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阅兵现场音响，为您精彩呈现一个个振奋人心的阅兵现场和历史瞬间，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75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7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收听。
75年风雨征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75年春华秋实，我们的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庆阅兵是宣示军威国威的仪式，是全军将士向祖国的汇报，更是我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
今天请听第二集崭新风采。
我们飞这个飞机当时那神秘的很，这么大飞机苏大连送的嘛。54年这儿正好是国庆5周年了，33级别队通过天安门亮相了。国庆节夜完了以后啊，国防部啊开了个宴庆，彭老师给我们碰杯，大中央毛主席对大家很满意，你们辛苦了，表扬表扬。
说话的人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今年93岁高龄的李增发。70年前，在国庆5周年阅兵式上，当年轻帅气的李增发和他的战友驾驶着10架图四远程战略轰炸机，轰鸣着出现在天安门上空时，现场几十万首都群众爆发出一阵阵欢呼。李增发老人介绍说，图四是我国装备的第一款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我国国土防空、高原评判、边境测绘等重要任务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四这个飞机啊，在咱中国空军建设上什么事他都干了，哪个飞机飞不了事他都干。黄河兵霸图四的82-23这个炸弹下去炸兵霸，评判抓在山沟里边剿匪啊。
1954年，我国转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崭新时期。这一年，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年，我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这一年，我国建成川藏和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这一年，我国倡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年时间里啊，我们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主动塑造了外部安全环境，肃清了260多万的匪特武装，稳定了内部政权。同时啊，历经战火的国民经济啊逐步复苏。我们还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到了宝贵的援助，并且在1953年开启了第一个5年建设计划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国庆五周年时啊，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啊已经全面展开，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阅兵。1954年6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阅兵方案，发出国庆首都阅兵工作的指示。毛泽东亲自点将，由杨成武担任阅兵总指挥。1954年7月，杨成武在受阅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国庆五周年阅兵较之往年具有特殊重大的政治意义，必须比往年做得更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954年的国庆阅兵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就在这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上下动员一切力量，用尽一切办法，集中资金，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这次阅兵就是要显示国家力量，增强人民信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丹桂飘香，秋风送爽。清晨参加庆典的首都群众兴高采烈地举着旗帜和花束，在欢快的歌曲声中涌向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上午10点整，在数十万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北京市市长彭真隆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五周年国庆典礼开始。紧接着就举行了阅兵式。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傅双龙说，与前几次国庆阅兵不同的是，1954年阅兵首长由新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担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五次阅兵，检阅部队的都是朱德同志，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那1954年就取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个职务，设立了国防部。当时呢，彭德怀同志就担任了国防部长，就由彭德怀同志以国防部长的身份来检阅部队。
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国防部长彭德怀乘坐敞篷汽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与开国大典阅兵时相比，经过5年时间的建设发展，走上阅兵场的人民军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精神抖擞的受阅官兵身穿统一制式的五零式军服，手中的武器已经不再是缴获的万国牌，全都换成了引进或仿制的苏联式武器。受阅部队中的步兵数量大大减少，技术兵种的数量大幅增加。 军史专家董宝存说，正是从1954年起，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
1954年在我军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年初啊，全国的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那么就是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次会议啊，做出了关于人才建设、条令条例、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和规划，为人民军队清晰标定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前进方向。当年国庆阅兵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内核。
在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走在受阅方队最前列的是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学院方队，随后跟进的是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等院校方队。为了使院校方队更加整齐美观，上级专门为方队人员配发了新式军装，学员们雄赳赳、气昂昂，队形整齐，动作一致，充分展示出人民军队开展教育训练的新风貌。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
1954年初啊，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重心工作就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强调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具有一定文化科学水平、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并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干部是不可能的，因此训练干部的工作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心工作的重心。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军队人才建设。1951年1月15日，我军第一所培养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高级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自1954年起，各军兵种专业学校陆续增加，到1956年，全军院校总数达到171所，为我军及时培养和补充了一批现代作战急需的关键岗位人才，对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防大学教授徐燕，
南京军事学院刚成立的时候啊，首先给大家培训的就是现代化的战役知识，而且呢是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知识。因为原来我们军队构成的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单一的步兵，但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大家深深感到掌握现代化装备的重要性，各军兵种的要协同作战。
此次阅兵由全军60个单位抽调10384人的38个方队和若干个飞行梯队。
1954年的国庆阅兵与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相比，从人员数量上说并不多，但是开国大典时的受阅部队主要由陆军编成，海军和空军数量很少，技术兵种只占了 3%。 而国庆五周年的受阅部队由诸军兵种编成，这充分反映出我军海空军部队在五年间得到了快速成长壮大。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
1954年阅兵的时候，水兵方队在院校方队之后进入了广场，这些年轻的海军官兵们自信潇洒，整个方阵的排面整齐，气势排山倒海，充分展现出海军官兵的风采。在天安门城楼上聚精会神观看的毛泽东主席就笑了起来，他有力地挥动了他的手臂，频频地向海军方阵的受阅队员们致意，高兴地给旁边的人说，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
在1954年国庆五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十个徒步方队步伐铿锵、精神抖擞地陆续通过天安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在1954年之前的历次国庆阅兵中，我军徒步方队或者是采用大旗步走法，或者是采用苏式正步， 在呈现中国军人特有气质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优化完善的地方。
受阅官兵在身材体型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采用苏式正步，高抬腿大步幅，官兵们不能适应，走苏式正步踢出腿的时候要与地面成直角，脚掌落地时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和震荡力，时间一长呢容易受伤，而且这样踢出来的正步使队列在行进时看起来有跳跃感，不够整齐美观，这就不能凸显中国军人内敛阳刚的特有气质。
后来中央军委根据受阅官兵参加训练时的反馈，不断对官兵的正步动作进行调整，最终摸索出了一套最适合中国军人体态的正步动作，并在1953年将其纳入新修改的队列条令，颁布全军施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说，改进后的正步更加符合中国审美，庄严大方又不失洒脱利落，进而成为中式阅兵的经典符号，沿用至今。
1954年阅兵呢，对队列要求特别严格，队列要整齐，纵横斜都要成一条线，就连举枪后的刺刀刀尖都要成一条线，所有动作都要严格按照条令要求来。
迈着铿锵步履、精神抖擞的步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后，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兵方队又哒哒哒地走过来了。帅气的骑兵和威风的战马各成一条直线，队形整齐，阵容壮观，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傅双龙说，1954年国庆阅兵是骑兵部队最后一次受阅，此后骑兵部队退出了国庆阅兵舞台，这也反映了我军由罗马化向机械化的转型发展。
自1949年我们开国大典阅兵以来，骑兵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军马它和人不同，和汽车和坦克也不同，很难做到完全的步调一致。骑兵从此不仅退出了阅兵的舞台，也开始逐渐退出了战争的舞台。
骑兵方队过后，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三轮摩托车团、摩托化步兵团、伞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组成的方队又轰隆隆依次驶过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让人目不暇接。这其中特34中型坦克、卡秋莎多管火箭炮等苏式武器都是此次国庆阅兵场上的明星装备，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
卡秋莎火箭炮曾在山阿里战役中发挥过巨大作用。1951年10月19日火箭炮第21师的209团两轮骑士就将美军和南朝鲜军绝大部分的防御工事摧毁了。此后这个团又参加了数十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们一面锦旗，这面旗上写的是百花齐放，阵破敌胆，战士最爱你，敌人最怕你。
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傅双龙说，从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之后，我军一方面依靠大批量引入苏联武器以实现部队装备水平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也在加紧自力更生，努力朝着装备国产化加速迈进。
那么到54年阅兵之前，我们自己的军工仿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54年这一年，我们是仿制成功了122毫米的榴弹炮和76.2毫米的野炮，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历史，仿制成功了苏式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初教五型教练机，结束了新中国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战机轰鸣，叱咤蓝天。就在炮兵部队接受检阅时，人民空军的飞机也准时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我军最先进的米格-15歼击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说，与开国大典阅兵时飞机需要飞两遍的窘境不同， 1954年国庆阅兵时，我人民空军已经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10月1日当天派出了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等111架飞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在中央军委的重视和关怀下，从1950年至1954年初，空军呢是边打边建，加速发展，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中，航空兵部队与防空军一起击落击伤敌机3800多架，狠狠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和国民党空军。
在111架庞大的受阅机群中，10架图四轰炸机是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据资料记载，驾驶这型轰炸机的飞行员从接装到参加阅兵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当年参加受阅的飞行员李增发回忆说，1954年10月1日清晨，当起飞命令下达后，他和他的战友立即驾驶10架图四轰炸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当时因为导航手段落后，为了保证机群能以完美的队形准时准点飞越天安门，地面人员放置了很多发烟罐，用烟雾为飞机指引航线。
南苑起飞，左转集合，飞到唐山，一个转弯半径过来，就正好对着野火，白烟冒出很高，这个点呢就在河北丰润西边通县之间，这堆火都对着地方，航向正好通过天安门，这个飞机歪歪是到达，允许误差正负不能超过一分钟，这就是100分，超过了就不及格了。
图四轰炸机在国庆阅兵中的精彩表现，不仅让现场几十万首都群众倍感自豪，就连参加国庆大典的1000多位外国友人也称赞不已。1954年10月1日那天，苏联、波兰、朝鲜、罗马尼亚等40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国庆观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彰显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
新中国成立五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获得了初步的改善和提高，我国同友好和平国家合作关系日益增进，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全世界对中国、对中国军队有了新的认识。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团或者是代表到中国来访问，访问的次数达300多次，这就说明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英姿勃发的徒步方队，纵横驰骋的铁甲战车，威风凛凛的坦克重炮，以及迅捷如电的空中战鹰，1954年的国庆大阅兵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军史专家董宝存说，这次阅兵标志着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单一军种发展成为一支能够实施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现代军队。
就在这次阅兵后的三个月，也就是1955年的1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召集陆海空各一部对国民党军盘踞的浙江宜江山岛发起进攻，三军参战部队形成了一个精确的行动整体，迅速成功登岛，并且全歼守岛之敌。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表明我军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现代联合作战的能力。
此时此刻，站在新时代的坐标点上，我们深情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五年时光，感慨万千。那五年，我国军民追歼残敌，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平叛剿匪，全面推行土改。那五年，我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五年，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一件又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一个又一个欢欣鼓舞的成就，见证了新中国筚路蓝缕、开基立业走过的艰辛历程。在这波澜壮阔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就。在此之后，英雄的中国人民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着新的目标、新的胜利继续前进。
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防时空七集大型系列节目《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国庆大阅兵》第二集《崭新风采》，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汪小红，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郝志宏、山森淼，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于芳、姚科、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
接下来关注新闻。据南部战区消息，9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位于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例行性演训活动，实战检验任务部队侦察监视、警巡待战、联合打击等能力，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行动企图尽在掌握。战区部队时刻高度戒备，坚决挫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勾连行径。
记者邹以兰、张继东报道。9月27号到28号，第二届国防科技高地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20多名两院院士、1000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军地有关单位领导、青年学者和学生参加，围绕军事智能支撑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新型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话题开展研讨交流。据了解，国防科技高地论坛是国防科技大学牵头发起并联合军地单位共同打造的国防领域高端学术平台，每年举办一届。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在空袭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当地时间9月27号傍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生剧烈爆炸。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总部。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黎巴嫩真主党宣布使用法迪三型导弹袭击了以色列拉马特戴维基地和机场。
黎巴嫩真主党9月28号否认以色列关于该组织在民宅中存放武器的说法。稍早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新一轮袭击，并声称袭击目标是真主党存放在民宅中的武器。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28号发表声明称，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不久前对南郊民宅进行了轰炸，他们有关目标民宅中存放武器或存在武器库的虚假指控毫无依据。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